教会学。林道亮牧师原著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教会学的第四讲。这一讲我们要从旧约圣经来看教会的领袖，因为神把那些领袖放在圣经里，不只是要我们知道他们的历史，而且要我们学他们的德胜，认识他们有什么长处。这些都是教会领袖应该晓得的属灵原则。其中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亚伯。弟兄姐妹，您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从前亚伯献祭能够讨神喜悦，该隐献祭得不到神的喜悦呢？这是不是神偏心呢？肯定不是。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，彼得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这么说，亚伯讨神喜悦的原因，恐怕就是神要我们注意的属灵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，世界上的宗教可以归纳成两类，一类是天然的宗教，一类是启示的宗教。所谓天然的宗教，就是人从自己的头脑所想出来的宗教，而启示的宗教是根据神的启示来敬拜神。亚伯是照着神的启示献祭，所以讨神的喜悦。该隐是用自己的办法献祭，所以不讨神喜悦。这就叫我们认识，教会领袖应该是一个懂得听神的话，照神的办法做事的人。第二个是以诺，在创世纪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都提到，以诺与神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与神同行？是不是神在前面走，我们在后头跟，就是与神同行呢？既然我们看不见神，我们又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和第六节说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就是讨神的喜悦，这样就是与神同行。教会领袖必须凡事讨主的喜悦，天天与神同行。接下去的一个圣经人物是挪亚。弟兄姐妹，挪亚有什么长处呢？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，圣经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哇，挪亚能够在那个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代做个完全人，这确实很了不起。我们应该为挪亚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挪亚为什么可以成为义人，成为完全人呢？是因为挪亚很有本事吗？是因为挪亚的道德伦理比任何人更高超吗？不，第八节说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不懂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就很难享受神的恩典。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神的恩典，才能叫神的恩典临到神的教会。我常常说，今天我们早上能够醒来，谢谢主，这是他的恩典。今天很多人没有饭吃，很多人有饭不能吃，那么我们有饭又能吃，不是也应该为着这样的恩典感谢神吗？不要整天想，哎呀，我真是命苦啊，别人有这个可是我没有，别人有那个可是我也没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，基督徒受苦是应该的，享福是额外的，这样我们才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，享受神奇妙的预备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不是告诉我们吗？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当然，要有受苦的心智，意思不是我们要一天到晚吃苦，而是我们在心智上要预备好吃苦。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我们的先生吃苦，我们也应该吃苦。我们吃苦是因为我们跟着我们的先生的脚步走，这么一来，吃苦反而成了一种甜蜜的享受了，不是吗？所以记清楚，恩典，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假使我们常常感觉到神的恩典，我们的人生肯定是快乐的。假使教会的领袖常常感觉到神的恩典，我们的服事肯定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挪亚以后呢？挪亚以后就是亚伯拉罕，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。因为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说，神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身上学的就是信心。我们念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神怎么操练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一生不断地经历神对他信心的考验，每一次他考试及格了，神就给他新的看见，新的应许，并且和他有新的交通。如果他没有及格，神会叫他再考，再考，考到及格为止。在圣经里，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所有属灵的伟人也都曾经凡事受过试探，连主耶稣也不例外。这样我们就能够懂得，我们得救以后，神同样要在我们的生命里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考验。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，我们必须经过这些考验，才会懂得神的真理，认识什么是神的同在，信心才会加增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再说，不要以为听听到信心就会增长。当然我们需要听到，不听到我们无从信起。因为我已经说过，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一个人怎么能信呢？可是只有知识也是不行的，知识只能叫人自高自大。一个人知道神的话是一回事，对神的话有信心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神真正爱我们，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有份，他肯定不会放松我们，他会带我们经过很多考验，叫我们的信心长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，要知道这是神的考验临到我们，我们要格外亲近神，仰望神，靠着他的恩典一次一次的考试及格。至于以撒，我们能够从以撒学什么功课呢？根据创世纪22章的记载，以撒一生的记号就是顺服，因为他是一个绝对顺服父亲的好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神对他儿女的要求也没有别的，就是顺服。我们只有顺服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才能蒙福，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接下来就是雅各。雅各不是一个好儿子，也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可是雅各是一个好仆人。创世纪31章38节到40节，雅各自己描写他在拉班家怎么服侍拉班，说，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忠心。马太福音25章，主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，将来一个人能不能受神的托付，在神的国度里为神管理更多的事情，就看他现在对神是不是忠心。21节和23节，主人同样对领了5000两和2000两的仆人说， 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可见对神忠心很要紧，我们服侍主要有这样的态度。我们饭可以少吃，觉可以少睡，主给我们的托付，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所能的做到最好，这就是忠心。至于约瑟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得胜者，他经历了顺境，也经历了逆境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受完了操练，考试及格，将来在国度里和主一同作王。因为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正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弟兄姐妹，记清楚，不要以为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能在神的国度里和基督一同作王。很多人以为，我已经信了耶稣，得救了，那么我只要靠主的恩典享受享受，等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和他一同作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有个大医院请您去做院长，您敢不敢去呢？您恐怕会说，我从来没有学过医学，我怎么能做医院的院长呢？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受训练，让神装备我们，并且考试及格，我们怎么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做王，和神一起掌权呢？所以，信主是第一步而已，就好像一个人进了学校，付了学费，拿到了学生证一样。假使把这张学生证当作毕业文凭，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？同样的，假使我们把信主当作目的，那也是大错特错。我们需要学习，并且考试及格，才可以和他一同作王，管理他所造的一切。这是神的心意。说到这里，恐怕有些弟兄姐妹会说，林牧师，这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是谁把这个思想放在我们里面的？这样的想法是从魔鬼来的呀，他总是用太难这两个字来代替相信，他要我们忘记我们所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，忘记了神的爱，把神当作是个暴君。不，神不是暴君，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。弟兄姐妹，爱我们的父亲要我们做的事情，肯定是他知道我们能够做。地上的父亲不会要我们去做我们明明做不到的事情，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呢？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要知道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学的功课。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能力和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上魔鬼的当，以为什么都太难，做不到，我们怎么能够希望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呢？所以，我们在基督里要有雄心。这个雄心不是赚几百万美金，不是造很大的礼拜堂，而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说的，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这里的立了志向，也可以翻译作要有雄心。可见，我们的雄心就是我们要讨主的喜悦。既然神造我们，是要我们成为天国的人才，我们就要好好的接受他给我们的操练，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愿。到了出埃及记，我们看见哪一个领袖？对了，摩西。摩西有什么长处呢？我们看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弟兄姐妹，谦和这个字的意思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可得宁不得，我可以得的我情愿放弃。创世纪十三章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为了牧草彼此相争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。 按照东方人的规矩，亚伯兰是长辈，他理所当然的有优先选择的权利。可是亚伯兰宁可让罗德先选。另外，谦和的希伯来原文也带有舍我其谁与的意思，我不做还有谁做呢？从前四王来攻打五王，罗德因为住在索多玛、俄摩拉，所以他也一起被掳去。亚伯兰不但没有幸灾乐祸，说哈哈，老天有眼，这是你自私，只顾自己不顾长辈的下场。不，虽然亚伯兰家里只有318个精炼的壮丁，好像根本不是四王的对手，可是他不顾一切立刻动身，一直追一直追，最后把罗德救回来。这就是舍我其谁与。把罗德救回来以后，照着当时的规矩，所有的人和财物都是亚伯兰的，亚伯兰都可以拿去。所以创世纪14章21节，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亚伯兰怎么说呢？亚伯兰说，我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，这又是可得您不得啊。摩西也是这样，他也有可得您不得，舍我其谁与的谦卑。他明明知道自己不行，出埃及记4章10节，他对神说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。在原文的意思，他是一个口急的人。他如果到法老面前说，法老，我要带以色列人出去。你想，这怎么行呢？法老怎么会听他呢？可是摩西得到神的帮助，由亚伦代替他说话，他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。后来民数记12章1节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，因为他娶了古实女子就毁谤他，摩西没有因为他领袖的身份为自己说一句话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一再向摩西发怨言，甚至要用石头打死摩西，摩西不但没有为自己伸冤，甚至几次为以色列人求神的怜悯。所以民数记12章7节和8节，神说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。反过来看我们怎么样呢？哎，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，很多人不但不是可得宁不得，反而是不该得的也要得，彼此争名争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里还要争这些吗？名利财宝不都是世界的东西吗？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争这些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等着神的审判吧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神把摩西放在我们面前，叫我们懂得可得宁不得。我们学会了这个谦卑的功课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同在。教会要有神的同在才能增长，教会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千方百计也没有用处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，11章21节说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就是教会增长的秘诀。在美国有一个教会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有800个人，第二年就增加到1200。他们造了一个很大的教育楼，造好以后又挤满了人。他们说，我们也不晓得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只知道人就是不停地进来。我对他们说，这没有别的，单单因为你们有神的同在。事实上，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长处，那就是他们的传道人和教会的长老同工彼此特别相爱。约翰一书4章12节明明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看见了吗？我们如果彼此相爱，神不但和我们同在，而且要住在我们中间。弟兄姐妹，同在和住在不一样。我现在在这里，我和您同在， 可是等一下我就离开了。而住在就不一样了，住在是长久的在一起，不是吗？圣经说，我们要神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要彼此相爱。所以，教会有纷争的时候，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不行，这样吵吵闹闹会把神吵走了。我们把神吵走了，教会怎么能有前途呢？好，摩西以后谁是领袖呢？
对了，约书亚。
约书亚以后是士师们，到了撒母耳记，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，接下来的一个领袖就是大卫。这些领袖都有他们的特点，神把他们放在圣经里，为的是要我们认识他们身为领袖的品格，并且靠着神的恩典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没有可能成为那样的领袖，神就不会把他们放在圣经里了。我们要向神求恩典，因为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问题是，我们知道这句话，可是我们对神的话有多少的信心呢？我们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们应该禁食祷告，并且多多默想神的话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跟随旧约那些领袖们的脚踪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我们读圣经要记住这一点，否则只是浪费光阴而已。求主恩待我们。